位好，欢迎收听 WiFi Jazz， 我是米周。WiFi Jazz 是 WiFi 旗下一档关于爵士乐的音频播客和视频号。我们主张爵士乐不应该只是一种音乐类型，它更为当代都市生活提供了一种可以参考的可能性。我们的口号是即兴即合理。如果你在用小宇宙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欢迎你点赞、转发、关注、留言。如果你在用苹果的 Apple Podcast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拜托你一定点一下节目右上角的加号，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对我们都很重要。 WiFi Jazz 开通了微信听友群，具体的进群方式在节目下面的 show notes 里面。爵士乐的现场性导致了单纯的音频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全部面貌，所以说 WiFi Jazz 在小红书和 B 站开通了视频号，欢迎大家去收看，作为爵士伴侣配合使用。本期节目的文字稿在小报童，具体的方式也可以看节目下面的 show notes。如果你研究爵士乐的历史啊，你会看到一个从未弹奏过一个音符或者唱过任何音乐的人的名字一次又一次的出现。那么这个人是 Norman Granz。 Norman Granz 是一名音乐会的策划、经理、唱片制作人以及一位民权的活动家。他成为了1940年代和50年代最重要的爵士乐倡导者之一。Granz 录制或推广了一些最著名的爵士乐的名人，包括 Charlie Parker、 Coleman Hawkins、 Art Tatum 以及 Ella Fitzgerald。 Norman Granz 于1918年的8月6日出生于美国的洛杉矶，他的父母都是犹太移民。对于一个与音乐世界如此紧密相连的人来说， Norman Granz 童年几乎没有跟音乐有任何的联系。他的小时候不听唱片，也不喜欢表演。他倒是一个运动天赋很强的孩子，而且特别有商业头脑。直到他21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到男高音萨克斯手 Coleman Hawkins 录制的 Body and Soul， 那一刻打开了他的眼睛和耳朵，带着他进入到了爵士乐的世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帮助 Norman Granz 打开爵士乐世界的 Coleman Hawkins 演奏的 Body and Soul。Thank you. Grant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曾经在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短暂的学习过，并且参过军。离开军队之后呢， Grant 成为了洛杉矶爵士乐的常客。他成为非洲裔美国人海洋当中的一位孤独的白人面孔。他很快就结识了当时的一位爵士乐大咖 Nat King Cole。后者那时候刚刚开始在洛杉矶扬名立万。Nat King Cole 显然是 Grant 进入爵士乐界的一个桥梁。他经常带着 Norman Granz 在演出的后台。也是这段时间呢， Granz 相继结识了许多当时在西海岸演出并且后来相当出名的爵士乐音乐家。这当中包括 Lester Young、Count Basie、Art Tatum、Billie Holiday 和 Roy Eldridge。这些联系促使他在1942年的6月组织了他的第一场爵士即兴演奏会。那个时候他只有23岁，可以说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了。Norman Granz 在组织这场音乐会的时候，他对洛杉矶这种夜总会对黑人观众的排斥感到相当的震惊。因此呢，他与当地的一家名叫 Twoville 的这个俱乐部的老板达成了协议。他让黑人音乐家在俱乐部的休息日演奏3小时的即兴表演，支付给他们体面的工资，并且让任何观众无论是黑人和白人都可以进门欣赏。俱乐部可以拿走所有的收益，而对 Norman Granz 来说，赚不赚钱是次要的，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就是让爵士乐跨越种族的隔离得到更大的发展。这是一个三赢的提议啊，在这个提议下面， Nat King Cole 和 Lester Young 得到了更多的表演机会，并且开始变得有名。Twoville 的老板大赚一笔，而 Granz 则显然实现了他的梦想。很快这些即兴表演开始流行并且传播到洛杉矶的其他音乐场所，前提是这些场所能够不再歧视任何观众并且公平地支付音乐家的报酬。这么看呢， Norman Granz 确实开始对爵士乐起到了一些贡献，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也许也并不会这样如此隆重地来介绍他。只能说每个人在自己的年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局限性。Norman Granz 在20岁出头的年纪，虽然很喜欢爵士音乐，但他却不喜欢爵士歌唱，他只喜欢爵士乐中的器乐演奏。那尽管当时 Ella Fitzgerald 就已经在洛杉矶开始演出了，但是 Norman Granz 却跟他擦肩而过。而等到 Norman Granz 真正了解 Ella Fitzgerald 的时候，那要等到7年以后了。但此时的 Norman Granz 确实是一个偏执的种族主义斗士。1944年，洛杉矶的种族主义局势加剧，因为社会骚乱和一场谋杀案，17名墨西哥裔的美国青年被送进监狱。Norman Granz 决定组织一场大型的爵士音乐会，为被告筹集资金。他将目光投向了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厅。1944年7月2号Jazz at the Philharmonic 诞生了。Jazz at the Philharmonic 这个叫做爵士乐爱乐乐团的爵士乐团体，经常被简称为 JATP， 后来一直持续演奏了好多年。这里面培养出了很多爵士乐的大师。如果你爵士乐的音乐家了解的够多，你会经常看到一个人的介绍里面会写说他曾经是 JATP 的一员。那这个 JATP 指的就是 Norman Granz 组织的这个爵士乐爱乐乐团。他组织的这场为17位墨西哥裔美国青年筹钱的这个演出有超过2000人观看。音乐会的主打演员除了 Nat King Cole， 除了长号演奏家 JJ Johnson， 还有萨克斯演奏家 Illinois Jacket， 以及最后一分钟替补的吉他手 Les Paul。 音乐会后来被录了下来，在电台中反复播出。我们来一起听一首当时的曲子 Lester Leaps In。 整个1944年 Grants 继续组织爱乐爵士乐音乐会，他做出的明智选择之一啊，就是把这些音乐会录下来。爵士乐的魅力当然首先是现场性，然而呢 Grants 认为爵士乐即兴表演可能有市场，那些没有办法亲临现场的美国其他地方的观众可能也对某一场演出感兴趣。显然他是对的， JTP 的现场演出录音唱片一经推出便卖得特别好，而且这种热度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代的后期。 JTP 爵士乐爱乐乐团的成功让他们的名气很快传出了洛杉矶啊，传到了全美国。因此在1945年 Grants 决定把他的演出带到其他的音乐厅。在接下来的14年里，爵士爱乐乐团进行了17次美国全国的巡演和8次的欧洲巡演。音乐中的 Charlie Parker 和 Coleman Hawkins 这两位最伟大的萨克斯演奏家同台竞技，也是 JATP 在全国巡演中备受瞩目的原因之一。而在音乐之外， JATP 的成功的另一大因素是 Norman Granz 强大的推广能力。每次在 JATP 所到之处啊， Granz 总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推广的机会，广播、报纸、广告牌，甚至在街头发传单，所有的推广都简单明了地强调了 JATP 的优点以及良好的口碑。他这种做法从很大程度上为现代音乐的巡演方式打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Norman Granz 在音乐上的前瞻性不仅体现在了商业本身，他请来了 Dizzy Gillespie 和 Charlie Parker 在 JATP 中表演，使 Bebop 成为他们乐队表演的一部分。他还请来了歌手 Billie Holiday， 他是 Tuville 早期表演的一个特色。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Billie Holiday 将成为爱乐乐团中的主要成员，也是他们唯一的主唱。那么 Billie Holiday 呢，也继续跟他们一块巡演，一直到1947年的5月。在5月16号这一天啊， Holiday 在费城演出的时候，警察在他的旅馆里发现了海洛因。他和他的司机据说是在枪声中开着汽车逃跑了，他们返回了纽约。 Billie Holiday 在那里被捕，并且等待了大概一周的审判。在等待审判的这个短暂的时间里， Norman Granz 安排了一辆车将 Billie Holiday 带到了卡内基音乐厅。他在那里与钢琴家 Buddy Tucker 一起表演了10分钟的曲目，作为 JATP 爵士爱乐乐团音乐会的一部分。三天之后， Billie Holiday 出庭受审并被判入狱一年。1947年 Norman Granz 涉足音乐行业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创立了一家叫做 Clef Record 的唱片公司，并将 JATP 的音乐会这个录音的版权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同年的9月，他在卡内基音乐厅又组织了一场 Dizzy Gillespie 和 Charlie Parker 一起参与的音乐会。有爵士乐史学家呀称这场音乐会开创了 Bebop 进入主流的时代。在那场音乐会上表演的歌手是 Ella Fitzgerald。 那场表演当中， Ella 演唱了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Flying Home。 在这首歌曲中， Ella 全程运用 Scat 的唱法，没有演唱一句歌词。Boy, do be boy, boy, do do be boy, good little old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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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几年里啊， Ella Fitzgerald 一直在磨练自己作为 Bebop 歌手的技艺。虽然 Grants 在1940年代初期对 Ella 的声音不屑一顾，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容忽视了。1949年10月4号这一天， Norman Grants 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组织了一场 JATP 的演出， Ella 受邀加入，正式成为了 JATP 的一员。在同一场音乐会当中啊，Norman Granz 为美国听众介绍了爵士乐钢琴家 Oscar Peterson。 Norman Granz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小夜总会里面发现了 Peterson， 并且邀请他去美国演出，但是因为 Peterson 当时是加拿大国籍，他拿不到美国的工作签证，所以没有办法以音乐家的形式登台表演。所以当时 Norman Granz 请这个 Peterson、作为观众坐在台下。在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Norman Granz 忽然起来、邀请 Oscar Peterson 上台，作为这个热心观众露一手这样一个身份，让 Peterson 开始了他在美国的首秀。幸运的是啊，这场演出后来被录了下来，我们可以听到 Norman Granz 向观众介绍 Oscar Peterson， 以及 Oscar Peterson 跟贝斯大师 Ray Brown 一同演奏的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Now for the second show, we have a surprise for everybody.Something which we couldn't advertise because we ourselves didn't know was going to happen. Up in Canada, there's been a very wonderful piano player, and all the bands who have traveled through Canada have heard him and raved about him. Today, he flew to New York to hear our concert, and I saw him in the audience, and I prevailed upon him to join our group. I think he's very wonderful. It's something you ought to hear because we think he'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coming giants of jazz. From Canada, it's his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scar Peterson.
1952年 Norman Granz 带着他的 JATP 来到欧洲，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开始，一路经过哥德堡、哥本哈根、马尔默、巴黎、阿姆斯特丹、苏黎世、洛桑、布鲁塞尔和海牙。1953年的11月， JATP 来到了日本，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了20多场音乐会。尽管这个时候距离二战结束仅有8年的时间，但这次巡演仍然受到了日本观众空前的欢迎。这次巡演的阵容包括了 Ben Webster、 Benny Carter、 Oscar Peterson、 鼓手 Jim Krupa 以及当然必不可少的 Ella Fitzgerald。 对于 Norman Granz 来说呀，让 Ella Fitzgerald 加入 JATP 显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与之相比的一个难题是拿到 Ella 唱片的合约。我们探讨过很多关于爵士乐的音乐性和艺术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这个历史故事，但其实呢，爵士乐背后的这个商业故事和音乐经济也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一个关于爵士乐的重要因素。一切说到底都是生意嘛，都是钱嘛，对于爵士乐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 Norman Granz 为了能够拿到 Ella Fitzgerald 的唱片合约，可以说是耐心的等待了很多年。自从 Ella Fitzgerald 出道开始，他的合约就跟着他的伯乐啊 Chick Webb 一起签在了 Decca 唱片公司下面。那 Decca 唱片公司呢，对于 Ella 的运营方式是为他打造热门单曲，换句话说就是在一段时间里抓住当时的热点啊，给 Ella 量身打造一首主打歌，然后呢再去宣发这首歌曲，同时带动专辑和其他公司这个唱片的销量。这种做法呢，在大乐队时期是好用的，然而在1950年代已经是一种很落后的做法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时间到了1950年代，在 Decca 合约下的 Ella Fitzgerald， 她的唱片卖的并不好。但是 Ella 当时呢是有经纪人的，所以 Norman Granz 不得不等到 Ella 的经纪人的合约到期之后，才成为她新的经纪人。1954年 ，Norman Granz 如愿以偿，拿到了 Ella Fitzgerald 的经纪人合约。在那个时候的 Ella， 她的唱片公司的这个唱片合约还在 Decca 手中。Norman Granz 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把这个 Ella 的唱片合约也拿到手上。那么 Norman Granz 拿到 Ella Fitzgerald 唱片合约啊，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当时这个 Decca 唱片公司正在跟 Benny Goodman 的大乐队一起录制一个电影的背景音乐，而且工期啊特别紧特别赶。那 Decca 唱片公司呢也特别着急，因为当时 Benny Goodman 大乐队当中有两位音乐家，一个是鼓手 Jim Krupa， 还有一个是萨克斯手 Stan Getz。 这两个音乐家他们的唱片合约呢正好在 Norman Granz 手上，那么 Norman Granz 就威胁 Decca 唱片公司啊，说如果你不交出 Ella Fitzgerald 的唱片合约，我就不同意 Jim Krupa 和 Stan Getz 的表演。那就这样呢，有病乱投医的这个 Decca 唱片公司就将 Ella Fitzgerald 的合约拱手相让，这也让 Norman Granz 提前了18个月得到了 Ella Fitzgerald 唱片的合约。至此拿下了 Ella Fitzgerald 合约的 Norman Granz 开始在爵士乐圈横着走。这里又可以证明他是一个商业天才。他先是将自己的 Clef 唱片公司一分为二，保留了原有的 Clef 厂牌之外，又成立了一个叫做 Norgren 的厂牌。他把所有摇摆乐的内容整合在 Clef 下面，把所有 Bebop 的内容放在了 Norgren 下面。除此之外呢，他因为非常看好 Ella Fitzgerald， 他为他一个人专门成立了一个厂牌，叫做 Verve。这个厂牌创立之初啊，专门出版 Ella Fitzgerald 的唱片。Norman Granz 把 Ella当作当家艺人重点打造。他先是让 Ella 离开了爵士乐手演出的那种小的俱乐部，把她送上了一些更高端的舞台，比如说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里面的星光厅。他还安排了 Ella 跟爵士乐标志性人物 Louis Armstrong 一起录音，成就了那张经典的 Ella and Louis。 在这一系列的运作之后啊， Ella 开始名声大噪，最终 Norman Granz 为 Ella 找到了流量密码。他让 Ella 演唱美国历史上经典的歌曲，并且推出好几张这样的专辑，最终成为了一个系列，叫做 Ella Sings the Songbook。 我们来听 Let's Do It， 出自这个系列的第一张专辑 Ella Fitzgerald Sings the Cole Porter Songbook。
an educated fleas.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In Spain, the best upper sets. Do it, Lithuanians, and 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The Dutch in old Amsterdam do it. Not to mention the Finns, folks in Siam do it. Think of Siamese twins, some Argentines without means do it. People saying in Boston even beans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Romantic sponges, they say, do it. Oysters down in Oyster Bay,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Cold Cape Cod clams against their wish, do it. Even lazy jellyfish,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Electric eels, I might add, do it. Though it shocks him, I know. Why ask if Shad do it? Way to bring me Shad and Roe in shallow shows. English souls do it. Goldfish in the privacy of bowls do it. Let's do it.
在这之后啊， Verve 唱片公司开始录制 Norman Granz 旗下的其他艺人，包括 Billie Holiday、 Mel Torme、 Jerry Mulligan、 Bill Evans、 Tal Farlow 和 Oscar Peterson 等等。 Verve 唱片公司是爵士历史上最成功的唱片厂牌之一。然而在创办 Verve 的第五年啊， Granz 开始对唱片业感到厌倦，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Granz 一直是种族平等的这个坚定的拥护者，并且像当时很多进步人士一样，他曾经与美国共产党有过一些瓜葛。他甚至被联邦调查局审问，因为他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关系，他甚至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更新他的护照。1957年 JATP 的美国巡演停止了，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之下，1959年 Norman Granz 决定移居欧洲，他选择了瑞士。一年之后，他将如日中天的 Verve 唱片公司出售给了美高梅，同时感兴趣的还有爵士乐歌唱家 Frank Sinatra。 Verve 给美高梅的售价当时是在25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2亿人民币。不管从何种维度上来讲， Norman Granz 同志财富自由了。从唱片公司的日常运作解脱出来之后呢，Granz 仍然是 Ella Fitzgerald 和 Oscar Peterson 的经纪人，他同时组织 JATP 在欧洲的巡演。在这个时候，他还担任 Duke Ellington 艾灵顿公爵的经纪人。在1960年这段时间里面，他帮助 Ella Fitzgerald 成为1950年代和60年代全球爵士乐界的大人物。 他继续担任这个角色，一直到80年代末 Ella Fitzgerald 职业生涯的结束。虽然 Norman Granz 与 Ella Fitzgerald 的关系大体上还不错，但他与 Duke Ellington 的关系却颇为紧张。他们为 Ellington 公爵的乐队在巡演中到底应该演什么样的曲目而争论不休，并在1966年他们两个戏剧性的分道扬镳。在那场演出当中， Ella Fitzgerald 的姐姐刚刚去世，悲痛欲绝的她不想演出，但 Granz 却坚持让 Ella 上台。艾灵顿公爵试图让她离开舞台来保护 Ella， Granz 和艾灵顿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冲突。卖掉了 Verve 赚了很多钱之后， Granz 也可以自由地追求一些音乐之外的一些他的爱好和兴趣，尤其是艺术。1968年 Granz 结识了毕加索，并且收藏了毕加索的很多作品，他甚至将他在瑞士的家命名为毕加索之家。那么除了对爵士乐和艺术的兴趣之外啊， Granz 还对文学特别着迷，特别是作家 PJ Woodhouse。 他同时是一个狂热的网球迷，并且热爱美食和美酒。他在1974年娶了他第三任妻子，丹麦平面艺术家 Great Lindby。70年代初啊， Norman Granz 再次杀回了唱片业。他注意到当时许多著名的爵士表演者，包括 Ella Fitzgerald、 Sarah Vaughan、 Joe Pass 和 Oscar Peterson 都受到了其他唱片公司的冷落，并且要求表演 Granz 认为低于他们水平的音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创办了一个新厂牌，为最好的爵士音乐家的职业生涯的暮年去推出唱片。他用自己好朋友毕加索的名字将这个厂牌命名为 Pablo Record。 Granz 经营 Pablo Record 15年，并最终在1987年将它出售给了 Fantasy Record。 还记得吗？ Fantasy Record 是我们上一期节目 Charles Mingus 前妻 Celia 后来创办的一个爵士乐厂牌。在他卖掉自己的 Pablo 唱片公司之后啊， Granz 彻底退出了音乐界。他在日内瓦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在 Norman Granz 的一生当中呢，他获得的荣誉其实很少。1994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唱片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但他以一种优雅的姿势拒绝领奖，他只是回答说，我认为你们给的有点晚了哈。然后在1999年呢，他在林肯中心获得了这个爵士乐终身成就奖。奥斯卡·彼得森代表 Norman Granz 领奖。事实证明 Norman Granz 直到最后一刻都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每年啊，美国总统都会提名当年的 Art Award 艺术奖项，对于对当年从事艺术事业的艺术家的一种褒奖。1996年 Norman Granz 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手写的传真，抱怨说，对于一个自称像你一样热爱爵士乐的人来讲，很遗憾你没有提名一位爵士音乐家获得你的总统艺术奖，特别是将 Benny Carter 成为爵士的最后一位巨人时，他在88岁的高龄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演奏美妙的音乐的时候。那么所有关于爵士乐是唯一真正独特的美国艺术形式这种说法，显然已经离你总统而去，这是一种遗憾。 Norman Granz 从来没有收到过克林顿总统的回复，但在2000年 Benny Carter赢得了那枚奖章，但是 Norman Granz 自己却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奖项。2001年的11月21日，在获得终身成就奖两年以后， Norman Granz 在瑞士因癌症去世。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冷血的商人，为了能够拿到自己心仪的音乐家的合同不择手段。但当他拿到了合同之后，唯一想要的就是如何将音乐家打造的受欢迎，从而为他的唱片公司赚钱。然而他又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反种族主义者，他曾经为了给 Ella Fitzgerald 主持公道，宁愿花$2000赢得诉讼，也不愿意花$50去息事宁人。他曾经为了能让 Oscar Peterson 跟他一起乘坐一辆只搭载白人的出租车，不惜跟警察死磕。他是最早给旗下不同肤色艺人平等待遇的经纪人，不仅包括同工同酬，还包括一些日常的细节，比如让他们住同样的酒店，用同一个厕所。 不同人对于 Norman Granz 的评价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在音乐厅还是在唱片上，他一手改变了我们听音乐的方式。他创办的 Verve 唱片公司至今都还在推出代表着美国声音的唱片。最后我们来听一首 Verve 唱片公司推出的 Ella Fitzgerald Sings the Duke Ellington Songbook 当中的一首 In a Sentimental Mood。 祝大家晚安。
In a sentimental mood I can see the stars come through my room While your loving attitude Is like a flame that lights the gloom On the wings of every kiss Drifts a melody so strange and sweet In this sentimental bliss You make my paradise complete. Rose petals seem to fall. It's all like a dream to call you mine. My heart's a lighter thing.Since you made this night a thing divine In a sentimental mood I'm within a world so heavenly For I never dreamt that you'd be loving that you'd be loving sad